那种不安的心情其实也是会串习我们这种牵的这种习气。所以我们要就是从这个上面去对照，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很多的点可以去反省的，可以去反省的。主要就是一旦我们有这一种舍不得的这种心情，有那一种觉得不足的这一种感觉，有那种想有了还要再有，没有还非常的想要有，那我们就要注意，不管在这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他其实他名下财产很多，可是呢他的这个生活，他除了这个有一个没有变成这个流浪汉，他还有一个这个还不错的房子住，可是他整个生活你观察他其实是非常的像一个这个赤贫的人，因为他处处都舍不得，穿的都这个最最最最最糟的，他这些处处的舍不得，看起来其实是最贫贱的人过的生活，可是他不是出于节省，他是出于舍不得。那有一些人呢，他也许他名下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财产，他没有那么多的积蓄，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收入，可是呢他的这个生活呢却比较起来呢，他却在这个他的资具财富的使用上面却非常的自在，可是也没有浪费。那这样子呢是可能才是我们呢在生活上面要追求的一种目标嘛，就是要达到的一种境界。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是可以的，这就是一种理财的方式嘛，就是有些人他会理财的人，他一可以升二、升三、升到十，不会理财他就只能够固守他那个原有的那个一不会动。那只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是合法的，就是它并不是违法的，其实基本上是可以的，没有这个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说这个公益彩券这些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原则上就是说不会使，就是我们这件事情不会使其他人造成太大的损失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政府所允许的，其实这是可以去，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限制。但是像有些人啊，像投资啊，或者是像有些这个股票啦，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有些人他不会，他像那时候那个股票啊，这几年不景气嘛，那之前那个股票非常，包括那个阿公阿嬷都在做股票，有没有？就是非常非常兴旺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呢是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做好，家庭破裂，甚至自杀什么，对对对对。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性情，就是有这种赌徒性情的人，可能不是那么合适。对，那如果他认知到说我的这个个性可能不合适，因为可能会沉迷下去，然后他自动不去碰触，这是好的。对啊，其实我们说这个悭贪啊，其实贪嗔痴是根本烦恼嘛，大随烦恼就是它是最最根本的，然后这个谦是这个贪心它所延伸出来的一种这种心态。你说我们即使是这个阿罗汉，他也没有真正的完全就是把这个贪全部断掉嘛，我们尤其是凡夫，你说要不贪，没有一点贪念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说我们是合法的来经营我们的这个财务的话，来管理我们的财务的话，而且呢如果我借着这样的一个财务管理能够就是有一些收入，然后这些收入我又是希望是拿去做正面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出家人的话，他就是不能去做投资理财的这些事情，就是人家供养你什么你就怎么可以不能再去做炒股票啊、投资啊、买基金啦、期货啊。出家人他就是不能去，因为他你修行都来不及了，你买股票你还要知道哪一只可能会涨嘛，没有人买股票是希望他跌的嘛，没有人是要买这个赔钱的股票，那他直接去捐献就好了啦。对，所以大家做这些投资都是希望能够赚，那你赚你不是没有那个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能 十家，你这个随便买一个都涨嘛。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啊，大家都要在这上面费脑筋啊。哦，今天跌了涨，那个涨了，我们心就跟着这个上上下下，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还是要看个性。如果说呢，他能够理性的话，哦，那这本来就合法的。如果不能理性的话，那可能就是很要节制，对对的。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就是这个做股票，每天都在听。然后今天呢，就是只要他发脾气，我们就想惨了啊，哦！只要股票一跌，哦，就是会总是，哦，尤其是男同学得到莫名其妙的一顿打，哦，就是会有找理由修理你就对了哈。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心情特好，我们就要感谢股市又上涨了，这种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其实它已经影响到说他做这个工作的神圣性了，对啊，所以还是要看性情。虽然它是合法的，可是我们要观察自己合不合适。对，你有受过五戒吗？您本人哦，
我是自己戒，
嗯嗯嗯啊，好自
好，你们没受过什么戒
教？哦，就是我们这个受戒的次第哦，
是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家，就是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嘛，哦，然后也有菩萨戒。其实八关斋戒呢，它不是贪，它另外三条不是贪嗔痴，它就是说。等于是出家人的，在家人他能够就是过出家人清净生活，所以八关斋戒它其实是八戒一斋，就是除了这个前面的五戒之外，哦，那它还有就是不这个歌舞伎乐，哦，不歌舞伎乐就看戏啊那些，那包括我们现在看电视，哦，看电视一些综艺节目，哦，那如果你是听看这个佛教台和尚讲经，那不一样，哦，就是看一些综艺节目，然后那一些都是讲一些奇语的那一些，哦，就是不去做那一些，哦，包括说我们也不用去看什么跳芭蕾舞，那个都属于这些里面，然后不这个香花曼荼身，哦，就是不去做那个化妆，哦，男众可能还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比较严谨就包括说我们洗澡啊什么，就是这个香皂啊那些，就是尽量是不要有这个味道，因为这个香味都会刺激人的感官。然后还有就是不高广大床，不要睡它。可是这个哈，就是在佛时代它就是有它一个这个规制。可是我们现在你说高广大床，那如果你说师父啊，那我睡上铺哦，虽然我不广，可是高哦，所以它这个高广大床它是有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它的诉求是说不要睡精致太舒服的床哦。这是三个，哦，就这三个，然后另外就一斋就是不非时时，就过午不食，对，主要八关斋戒是这里。我们平常讲的午时，哦，是11点到下午1点，可是我们讲的这个过午不食，哦，也不是12点，原本12点来讲应该是说就是日正当中的这个时候，可是因为现在日正当中的时候都不一定，所以他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有这个电脑网络的关系，所以都有一个这个时刻表，中天时刻表，日正当中都是大概他会看你是春夏秋冬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像天文台他会出，那比较如果说是持戒道场他比较讲究的话，他会去看那个时间。那过去的道场就是他就是很多都是以12点做标准，所以一般来讲过午不食来讲的话他是没有到一点的。可是如果说就这是八关斋戒，我们平常讲的这个持五，哦，可是如果说他今天是另外一种状况的话，哦，就是说他今天是出家众，然后他有一些可能他出去，因为佛陀时代还没有那个交通工具嘛，哦，都是用这个步行，就是他去从远地方回来来不及那个时间，他会有一些开源的地方。不过原则上我们就是说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看过就是在就一年里面它有的是11点多，有的是到12点10分都有，可是我们如果没有那一张中天时刻表的话，就是日正当中的那个时间的话，最安全就是40分之前吃完，11点40分之前吃完饭，对。那它一般就是我们说八关斋戒它是一天一夜，就是今天早上的 明相出，然后到明天的明相出。古时候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天将亮还未亮的时候，那我们在户外手这个看得出我们的这个手的这个亮度，看得出我们的手上的纹细纹哦，哦还不是这个最初的细纹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明相出时。对，它主要是就是只要手这个八戒一摘，然后就是我们能够亲近持手，我们也可以在家自视受戒都可以。那他这个就是给这个在家众，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些在家人，他非常的就是心慕出家人的生活，可是因为就是他有家庭啊，上有这个老父，下有子女嘛，所以他不能够出家，所以佛给这个在家众开设这种就是一天一夜的这种出家，在家众他体会出家的清净修行这样。对，您是说后来那个人他自杀然后也死掉了？哦，因为如果说他犯这种逆罪是一定要下无间地狱，而且如果说他还是那一种就是极度嗔恨的状况之下，这个杀他有一些开源啊，但那个开源其中一个就是说他精神是失常的非常严重，他不是出于这个极度的嗔心或者是贪心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如果说他是有意识的话，那就是势必是一定要这样的一个。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我们刚才讲说那个你像你看他们那么省的人，他没有为自己，他只要不是有那个为自己，没有那个舍不得，他其实他只是他是在培植他自己的福德啊。那我们如果说今天虽然你不能说这个里面完全没有贪嘛，哈，就是因为还是有所求的心，可是这个东西是利他的，那个心情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说菩萨发心就是这样啊，菩萨他就是为了利他，这是可以的。对啊，诶，为什么我们会以人为这个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过，就是造业力量最大是就是第六意识，就是我们八识里面第六意识它的这个造业力量最强，它是造业的主体。而人道众生里面，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众生呢，这个人呢，又就是说他这个比较名利，六根第六识比较六识比较名利，所以他这个造业的这个就是强弱，哦，造业力就很强。可是因为我们说畜生道，它本身畜生道、恶鬼道跟地狱道就更不用讲了，因为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分心去想到说它还要怎么样，他们就是这个恶道众生，它主要就在受苦，然后畜生道它又是以这个愚痴的这个因缘堕畜生，所以它这个第六意识它没有办法像我们的人道众生这么明利说，哦，我看到你我很恨，我去再咬死你什么，不是，它其实就是它一个生物性的本能在驱动着它，它可能饿了，它可能要保护自己，它就会去攻击对方，或者是对方攻击它的时候，它要自我保护这些，然后对方它也是因为一个生物性本能。其实我们说什么是生物性本能，就是我们讲说饮食男女嘛，就是饮食就是你要生存下去的条件，然后男女就是一个繁殖性，所以他这个生物性的本能，他就是他这一次遇到也是主要是他的这个就是业因果报，比较不是说因为我这个贪嗔痴的这种力量来造作这个杀你咬你的这个业，比较不是这个，我那个就是他的造业力没有这么强，因为他心愚痴性重，就是他这个自我那个生物性自重的反应。像我以前在学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去中部一个就是他一个收容的一个地方哦，就是收容一些唐氏症的患者，那个地方很大，然后我就看到说他那个有的都还是就是根本就还是婴儿哦，他那年有的都已经十几岁了，然后就是他这个年龄层很广，那边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讲说，哎，那时候觉得很奇怪，说哎怎么会这个年龄这么宽嘛，哈，因为他们就是有些他就是 生出来哈，就是有那个问题就送来了。那有一些呢，就是说他已经就是十几岁了哈，他还是就是没有这个自理能力，就是继续住在那边。他们就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说因为他们这些小孩他即使到十几岁他也是没有办法说跟我们对话什么，就是我们平常比就是说弱智还严重的那一种小孩嘛，就是他只是就是好像有一点傻傻的待在那边，我们也不能跟他们互动什么。然后那工作人员就讲说，这些小孩十几岁的小孩，他们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这个院方呢会把这个男生跟女生把它分开，因为他们过去呢，因为人就是工作人员没有那么多嘛，那这个住的人多，所以就是有发生就是女孩子已经怀孕了，他们不知道啊。那我那时候听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就是其实你看他不知道，他甚至连说什么谈恋爱他懂吗？他不懂啊。可是当他年纪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他生物性自动的反应，他就会他去找平常你说他傻愣愣的，他啥不懂，可是他这时候男生找女生，他不会男生找到男生，女生找男生，他不会女生找到女生，就他生物性本能反应，这是他的一种本能反应。所以跟我们说去说那种造业人道的这个不一样，他大部分都是受报，三恶道的众生，他大部分都是受报为多。所以你看他连他怀孕，然后去就是说接下来他都不能够自理啊。然后你说那个男孩子呢，他也不知道说他即将要成为爸爸了。所以院方呢就是有几次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就是一到这个青春期就把他们分开来，一定要分开来，不然你一不注意就会有这种事情。你看这样子，这女孩子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就院方又要，我不知道他们后来这个胎儿他们怎么处理，可是就是一件蛮困难、蛮棘手的事情。对，他这个就是他们彼此受报了。对，像我们看到那个地狱道的这个众生啊，他还是彼此互相厮杀，其实也是他们业识的显现。像我们说善恶无忌业，比如说我们同样是杀，我们走路走过不小心踩到那个蚂蚁，我的确是有这个杀业，可是这个是属于无忌的杀业，所以这个呢报呢可能报也可能不报，就是你有这个因，可是因为这是不定业，它不是出于就是说它那个就啊强烈的这一种烦恼相应的，也不是就是说故意的，就是他们有那些条件的时候，他是无心的，没有这种杀的动机的时候，他如果他这种状况，他属于无这个不定业。那如果他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外缘成熟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外缘，这个不见得会报。那他们也是一样的，他只是说因缘和碰在一起了，然后一个肚子饿了要吃另外一个，就他完全就是一个业报的那个反应。对，
那蚊子咬，
蚊子咬，看看你愿不愿意贡献给他，对对对。如果是无心的话，就是你不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没有看到他，就突然这边怎么刺刺的，就是痒痒的，一摸过去，哇，怎么手上有血？那种不是无心的，那当然是就是说，这个就算是无忌的。可是哈，如果说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不要再杀生了，我不要再打蚊子。你如果说这个心很强的时候，你下次他再叮你的时候，你自动就不会想很不会下意识的直觉就去把他这个，你可能拨一拨或动一动他就飞走了。那以前我们有这一种习惯性反应啊，可是如果我现在想我不要这么做的时候，这个习惯性反应它就会停止，我们就会有自觉说我不能杀蚊子，除非是有一种状况是我们不知道蚊子在叮我们，然后刚好手就觉得这边痒痒一摸过去，然后不小心它就死了，这个也就是这叫做误杀，不是故意的。对，
我是不打蚊子也不打蟑螂，现在家里有都赶走了，
很好，
然后现在跟蟑螂也不怕我了，赶紧打不走了。那真的确实是这样。那至于刚刚我们这位师兄讲的，我是自己个人认为的，
嗯
这世间上我们不讲嘛，冤冤相报嘛，就是何时了嘛，
嗯、
对不对？就是说今天这些动物啊，你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嗯
对不对？然后那个螳螂捕蝉啊，黄雀在后，一定是大家吃来吃去吃去了，今天你吃我，改天我下辈子我吃你。所以我想说，当这些畜生被吃了，我想还远比下了地狱去受苦，也许还好一点。我感觉大概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想众生呢，大概可能这地狱，不，这个能够走畜生一道啊，不走地狱道那，我能够这样，我都还蛮庆幸，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觉得对不对？
就痛苦的程度是有差别啦，当然地狱是最痛苦，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庆幸说自己做了畜生。连人道都非常不安全，天道都非常不安全的，随时都会堕落，所以一定要立志。我们有两条路，一个呢就是，一定可以的啊，就一定可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圣道门嘛，我们就是今生得解脱啦，啊，明心见性得解脱。那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有这个借由阿弥陀佛他的这个方便。哦，特殊的方便，我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就是来生如果要安稳的话啊，哦，就这两条路。嗯嗯嗯哼，所以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冤冤相报的事情。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典故都是类似这样子的，他绝对不是无因缘就来杀死他的全家。那就是因为过去有这个深仇大恨，这一次呢才会有这样子，然后杀了你之后呢，他自己堕地狱，然后下一次他又来，这个对方又来杀我们，这个是会一直，我们说冤冤相报没有一个了结的时候，可是还是会有了结的时候，还是会有了结的时候，只要其中有一方他决定不要再受，他觉得说苦真的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放下就是苦还不够，他就是不肯放下，只要他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对境，他其中一方他愿意放下的时候，他遇到善知识引导的时候，这个冤结就会有化掉的时候。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君子就是乐得为君子，小人这无辜为小人嘛，齁，其实不一定是善会更善，他是会比较有条件。可是我们前面讲到说，因为我们人啊，就是你造善业你会得乐果，可是在乐的时候我们容易得意忘形，啊，得意忘形又再造恶，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轮回的苦海里面是沉沉浮浮的，一下子沉下去往恶道，一下子又往善道，就像这大海里面这个漂浮一样。有些呢就是他吃到苦头了，哦，他吃到苦头，可是他还没有堕到地狱，他可能啊畜生啊恶鬼啊，他吃到苦头，他愿意改，愿意修善，愿意修善呢，他就开始，哦，就是开始断恶修善，然后呢得到人天的果报，得到富足，得到种种的圆满。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不能保任的话，我们讲说这些骄慢的习气出来了，然后这个贪的习气出来，虽然有他还要更多，这时候他又要堕落。所以其实如果说没有借由这个佛法的这个学习的话，去了解说这个轮回的道理的时候，就这个善恶轮转，没有去从这个就是说这一条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了生脱死的解脱轮回之道，这样的一个这个菩提之道的话，世间法都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善能够一直越来越好，哦，善者更善，哦，然后一直增上，这不容易，这不容易，对，所以大部分堕落的因缘还是比较多，对对，还要多多念死无常，因为就是我们这一世得为人生，又有接触佛法，才能够就是有机会再增上，不然真的没有碰到的话，我们就是得意的时候就容易忘形，得意的时候容易造业，然后恶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不如意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想要就是做一点善，没有那个能力，而且在那个逆境的时候还会一直起烦恼，再更加造恶，所以一定要把握现在的人生跟这个有机会遇到佛法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放了这样子一个因，变成了这杀业，这样子的话，因为很多他们。对啊，一个小水杯，然后挤满了全部都是蚊子，水沟里的蚊子落在那边里面，这样就都死光光了。为了环境或者是为了什么， 为了大家的那个卫生做这样的事，这样阿姨就这样做下去的话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让人家的子孙往生，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这一世，未来可能就会有那个业因，就是我们自己的子孙可能也会有夭折，有可能。因为在这个印光祖师啊，他在到那个灵岩山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疗房啊，最初是很多臭虫。那本来呢，这些侍者啊，这些其他的法师呢，年轻的法师想要帮这个老和尚处理掉，但是老和尚拒绝了，因为这个处理里面多多少少会有杀生，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不用去处理这些臭虫、这些蚊虫之类的。这是如果我今天呢，我道德不够的话，哦，他们自然会在这边生长，哦，这是我自己德恨不够，哦，那这个不用去做这些扑灭的这些动作。后来他这些这个法师就没有再做了，哦，那过了这个一阵子之后呢，这侍者呢就想到说，诶，老和尚之前房间很多这些东西，那他再去看了，再去就是关心了，其实这些已经都没有了，所以还是跟我们的道德可以这个有一个关系。那当然呢，如果说是一个群大众的环，如果我们自己家里，我们可能可以保任自己多修嘛，哦，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说，只要今天的蟑螂蚂蚁还存在的一天，就是我还必须继续精进的一天。可是可能我们的这个环境，工作环境它不是，因为它这是一个这个工业力比较大的。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毕竟是从我们手里去做的，所以这个业还是会回馈给我们。可以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它无害是对我们啊，可是对它蚊子的下一代有害。对，所以还是
环境不适合他们的生存。
当然我们不是说哦，那要去培养他的子孙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的环境够清，就是卫生啊什么够清净的话，像那蚊子就是说尽量就是不要有积水嘛，还有就是说环境的这个卫生其实是可以减少一些。它能够生长在你家附近，然后又找到你丁，一定是跟你有缘嘛，哦。因为我们在佛法里面讲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像我以前哦，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就是只要放暑假就跑到外婆家去，住在山里面，每次全身都十几个，都这么大的那个这个，因为我不喜欢用那个什么那什么绿油精、万金油那些，我都不喜欢擦，我就宁可把自己呢，这个肿的这铜板这么大，反正过了夏天它就自动会恢复正常，所以每年去都是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可是现在不打蚊子了嘛，其实很早就不打蚊子，因为打蚊子比不打蚊子还累。因为当你蚊子这么小一点点，当你的心意发心要去打这个蚊子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那个眼睛要注意了，耳朵要注意了，然后开始本来在看书好好的，就开始它飞在那边，哦，然后我们就非常的疲劳，然后还不见得打得到它。所以很早就不打蚊子，现在呢就是蚊子啊来叮的时候，我发现常常我们被蚊子叮的时候，哦，都是会还是会肿嘛，哦，只是没有像这个小孩子这么肿。可是如果说他今天是在叮我，我刚好看着他，就想说他也这么饿了，哦，就不要动，等到他叮完吃得饱饱的肥肥的走了之后呢，奇怪了，那个地方不会痒，不会肿，不会那个，都没有事。好几次都这样，很奇怪哦。他就是你供养他之后，他呢就是没有那个毒素进去了。对啊，为什么会痒会肿，就是他有那个毒素嘛，只是他那个毒素小。对啊，就是不打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些啊。可是他已经在吃了啊，他已经在用餐了，我们也不好去打扰他。
如果说我们平常都不知道被蚊子咬，通常完了以后也是会红肿一块。
对啊，所以不是因为不打他，就是奇怪，当你供养他的时候他就不会有那些反应，很奇怪。然后还有一个齁，我们可以这样子想，我们中国历史有一个孝子，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嘛，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我们亲爱的老父老母的话，或者是我们最心疼爱的孩子的话，我们现在在办公室里面大概比较少，因为办公室整天都是开那个开这个空调。如果说像我们在家里面啊，过去有一个孝子，他就是夏天的时候，他不是就是把自己的上衣脱掉吗？哦，就是让蚊子叮，就是为了说你吃饱了之后你就不要去叮我父亲。我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情说，你吃了我的这个血之后呢，我不会造成我的贫血，然后还可以呢供养你，跟你结缘，然后又使令我的这个家人啊，我的同事能够少被叮，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你愿意布施这么这个一点点的血的话，而且你还可以发愿说，我现在哦布施你血时，将来呢如果我成就了修行呢有功夫的话，我还要这个布施你法。佛法，将来你就成为这个我的这个法眷属，只要这个来跟我结缘的啦，我们呢这个是主动来跟你结缘的咧，还不是我们这个辛苦了半天去外面这个攀缘来的，他主动来的，我们是可以供养他一点点，只要他不是什么三班家文啊登革热啊，我们就愿意少少的布施他一些饮食。那我们今天到这边。